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《教师指南》的第三篇教学的次第。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段进来看，他第二句开始呢说，每一个教与学的场合，也就是每一次学习宽恕的机会呢，开始的时候都会卷入一段相当不同的人际关系。那这边"人际"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，你可以把它划去，因为其实一个人所说的关系，其实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，譬如说你跟宠物的关系，或者你跟金钱的关系，这都是很好的学习宽恕的课题。宽恕不一定只限于人际关系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即使一开始看起来的关系的形式相当不同啊，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，内涵都是一样，就是在学习宽恕啊。那这边对宽恕的说法是要把每一段关系，也就是原本是特殊关系、小我的关系，转变成是神圣关系，那使双方都能看出上主之子的无罪本质，其实是使你看出双方都是上主之子，好，都有那个无罪的本质。这就是每一段关系，即使是非常不同的关系，我们都在学习宽恕。那他说，没有一个人是上主之师，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。也没有一个人是他无法教导的啊。那这句话的含义可能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没有一个人是上主之师不能宽恕的，因为你知道这边他所说的教跟学，都是指着宽恕而言的。那这边宽恕既然是无条件的，所以他说没有一个人是上主之师无法宽恕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五句呢？他说，这个计划会为每一位上主之师安排某种特殊的际遇，而且救恩中没有偶然的事，注定要相逢的就会相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剧本已经写定了哈。那么你在这一世中，会跟谁相遇呢？其实都没有偶然的，也就是都是安排好的。但是你可以从小我的角度去看，或者从圣灵的角度去看。如果从小我的角度去看呢，那你遇到的就是债主；如果从圣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遇到的就是救主。那关系总之是安排好的啊，注定会相遇的，一定会相遇啊。但是从小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可能叫做秘密誓约啊，就是说我内在有一个部分是需要那个外在有一个人来加害于我。那么我想要扮演那个受害者的角色的时候，那我就会在潜意识跟另外一位弟兄达成协议啊，然后让他来加害于我。譬如说我这辈子就遇人不淑啊，那么这听起来其实蛮气人的哈，就是那些加害于你的人，竟然是你让他们来加害于你，而且是你还跟他们签好协定啊，签的合同，让他们这么做的啊。OK。但是，如果是以圣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次宽恕跟解放心灵的机会，让你的心灵能够脱离罪疚跟恐惧的机会。好，那这两种眼光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二段呢？他说，教学最粗浅的层次可能显得是相当肤浅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邂逅啊，就是你跟那个弟兄的碰面呢，可能是看起来非常偶然，而且非常短暂的。譬如说，可能两个不认识的人在电梯里面不期而遇，啊，或者说一个东张西望的小孩正巧撞上了某一个大人，那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遇，啊，这每一个都是教学宽恕的场景。那他们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相遇而发生冲突，但是有可能在当下他们那个决定是宽恕，所以那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在电梯里面可能会会心一笑啊，那么那个大人可能会宽恕，就是并没有去斥责那个撞到他的小孩。那即使是最不经意的相遇，都可能使两个人可以忘掉他们原本关注的焦点啊。那这个翻成关注的焦点，其实也是有点偏掉了哈。那这个焦点这个字呢，就是我们前面两节都在谈的那个英文字叫 interest 啊。那么他在不到10页的篇幅，竟然这个字已经翻成好几个不同的中文词啊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做法在翻译上面是不太建议啊。那这边呢，它的原文是 separate interests， 也就是各自的利益，我们就把它翻得比较直白一点嘛，就把它翻成利益。那 separate 就是分裂这个字，也就是说每个人其实原本在这个世界都是追求，因为小我嘛，所以人与人之间都追求各自的利益，不同的利益。那不同的利益之间当然就会有很多的冲突，这就是小我的世界。那我们在教师指南里面会看到一对很重要的词，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会关注它的翻译？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教师指南的重点，他用这个东西贯穿了整部的教师指南。一个是 shared interest， 就是共享的利益，就是前面大家读到那个福祉，然后一个是这边 separate interests， 就是分裂的或者是说各自的利益，那只有在圣灵的视角底下才有 shared interest， 就才有共享的利益。但这个利益一样，指的并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。那在小我的眼光跟焦点来看的话，它就是 separate interests， 各自的利益，它看到的就是分裂的。所以如果以这个小我的眼光来看的话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都不同，有的人求名，有的人求利，那有的人追求这个内心的安静，那有的人喜欢这个远离尘俗，总之每个人追求的都不同。但是从圣灵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其实每个人最终要追求都是相同的，其实每个人最终要追求的都是想要平安，想要回归到就是他们的生命源头，就是上主那里去。那所以宽恕是我们共同的学习在这个世界。那当你是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摆脱掉小我不同利益之间各种的利益冲突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一般人很难理解，就是普世性的课程的教学次第是没有意义的。那这个教学次第呢，其实讲的比较抽象一点，其实就是我们在正文的一至一所读到的那个开篇第一句话，奇迹没有难易之分，或者说宽恕没有难易之分。所以宽恕没有分简单的或者难的宽恕，或者大的宽恕小的宽恕，课题也没有分难易，因为其实每一个问题，不同的问题都是形式上不同，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问题。那么既然都是同一个问题的话，这个宽恕当然就没有难易之分，因为都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。好，那下面第三句呢，他说在时间里，上主之师似乎是在一念之间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。那这边他少翻译两个字，那这两个字有点重要，我就把你加上去。就是在改变的前面呢，要有一个决定，也就是说上主之师是在一念之间决定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，然后再透过教导别人，就是说再透过活出宽恕，在实际的场景里面去活出宽恕，慢慢体会出这个宽恕的含义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都是曾经下了某种决心才会来学奇迹课程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下了决心就够了，那个仅仅只是学习的一个开始。你一下的那个决心，所有你遇到的场景都会是提醒你宽恕的场景，所有宽恕的功课就是前面所讲的早就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五句还有特别讲到，上主的计划如果是反映上主的旨意，就不会有次第之分，因为上主的旨意就是让你不要分裂嘛，就是让你认出那个合一的本质。那么这个合一当然是没有次第的，因为它的一体性是一个绝对的一体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，就是第四段，他说每一个教学场景可以说都是一个高峰经验，这个翻译也不好，容易让人误会，因为高峰经验它有一个英文对应的词叫 peak experience， 那这边它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英文字，就是 maximum，那 maximal 就是最大化的意思，就是每一段的教学场景其实都已经被发挥到极致了，因为参与在其中的人都会从对方身上学到最多东西。总之就是在每一段宽恕的这个学习中，我们都能够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。那它是要在这层的意义之下才能够去讨论所谓教学的次第，也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是跟你好像是不期而遇，然后很快又分开，就是在第二段所讲的这种关系。但是有一些可能会是比较持久性的关系，譬如说这个世界上的伙伴，就是在某一时空内 进入比较紧密的人际接触，然后相聚一段时间之后又分道扬镳。那这种关系其实一样都不是偶然的。那么而且他还讲说，外表上貌似已经结束的关系其实并未真正结束。那我在其他录音曾经讲过，就是其实他这边所说的关系，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说必须要在身体上面靠近才叫做一段关系。其实你没想起一个人或没想起一件事，你就跟那个人是在关系中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有各种念头在投射。好，那么所以其实从本质而不是从形式上看的话，不管是第二段讲的这种关系，或者第四段讲的关系，或者下面第五段要讲的那种关系，其实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，都是宽恕的学习，而且都能够让你学到很多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，他所讲到的这个第三种教学层次，他说是一种持续终身的关系，这大概也是让很多人最揪心的那种关系，反映在大概就是家人啊，或者是伴侣的这种关系，因为他说是一生的关系，那么他说他们为彼此提供的学习机会是不可限量，那这个不可限量并不是说在这种长的关系你才比较能够学好宽恕，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只是说因为你跟他相处的时间长嘛，所以他给你制造这个宽恕的课题会特别多，那么他说这类关系一般来讲数量会比较少，因为这关系意味着双方在教学的互惠上是势均力敌，他这个势均力敌就是能够平衡的意思啦，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两个人他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宽恕课题的话，他们是不会长久的碰在一块的，所以就是说你的家人其实就是跟你有长期的宽恕课题要学习的，而且是你们彼此都会为对方制造那个长期的学习课题，所以拥有这个长期的关系并不见得一定是一件很令人舒服的事情，因为这表示说你们是有长时期的课题要学，那如果不是如此的话，你们可能早就分道扬镳，或者你们根本就是路人擦肩而过，不会擦出火花。那他第四句有点黑色幽默，他说这并不表示他们必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事实上他们通常都不会，而且他们可能会仇视彼此好一阵子，甚至是怀恨一辈子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冤亲债主，因为你认不出那个是你宽恕的课题嘛，那你认不出那个是来解放你的心灵的，所以呢可能就会有这个怀恨，但是一旦只要那一刻他们决定去学习宽恕，那么那个最完美的课程就会立马展现在他眼前，而且我们迟早都要学习的，我们仅可以拖延这个宽恕学习的时间，但是我们迟早都要学习这一课题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教师指南的第三篇，教师指南一般被认为是好像比较容易，不过我们读了前面几篇发现它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，那我们接下来会进入的是它的第四篇，这篇是它非常重量级的一篇，讲的是上主之师的人格特质。